今天给我们的神的话语是路加福音19:28-40，我来读。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向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竟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主，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阿们。有虚像和实像的说法，古语词典中将虚像定义为实际没有的，体现出好像实际存在的，或者与实际不符的显现出的样子。而相反的真相，则是摆脱外在真实的存在。再一看，虚假的虚像，好像应该眼睛看不见。而相反，真实的实相，好像应该眼睛看得见。然而很多情况下，虚像看得见，而真相却看不见。世上经常凭着眼睛看得见的评价其是否有价值，有一句话叫资历 Specification， 本来是指产品特征，却成了在企业招聘人才的时候要确认求职者必须具备的条件。毕业于哪所学校，学生时期成绩如何，衡量英语实力的托业分数是什么程度，更进一步包括有什么社会经历等。这些的共同点是眼睛看得见，而且是可以作为提交证明的材料。然而很多情况下，资历好的人与实际工作做得好的人，以及适合这个企业的人，并不成正比。因为眼睛可以看到的资历，有可能是那个人的虚像，眼睛看不见的他的为人和内在的能力，是那个人的真实的面貌。在工作现场实际工作的时候，真相要比虚像更重要。还有当今社会认为在外表上看得见的更重要，结婚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婚姻介绍所有个所谓的等级表，这是为了结婚而报名在那个公司的会员的一些分类标准。这个项目包括职业、学历、家庭、财产、外貌等。 这些也是所谓的资历。当然，在那里即使得到最高分的男人和得到最高分的女人结婚，也绝对不是组成了最幸福的家庭。因为其外在的华丽和内在的富裕同时并没有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比比皆是，追求虚像的人生中没有信仰和人格上的成熟。虽然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子孙出了埃及，他们在前往迦南地的途中难关连续，但是每当他们遇到危机，神都用他们意想不到的方法伸出了神秘的援手。除了分开红海的事情之外，从天上降下玛拿，磐石当中流出水来等，这些都是超越人的极限的神的作为。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的最后一关就是渡过约旦河。如何渡过约旦河？约书亚记三章14到17节如此见证。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来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夺过了约旦河。在约旦地区收割粮食，这个粮食呢是大麦，收割粮食的时期总是河水泛滥，根本无法渡过约旦河。那个时期如果按照现在的日历大概是4月份，约旦河在干季时河水的幅度仅有30多米左右。那时候因为以色列北部的黑门山冰雪消融而流到约旦河，所以江幅就成了几百米。然而台子有神话语约柜的祭司长们，当他们的脚一入水，汹涌奔流的河水就停了，以色列百姓像走干地一样可以渡过了约旦河。也就是说他们第二次经历了红海的神迹，他们让约柜，也就是神的话语在前头走，意味着因为光是男人就有60万名，加上所有的人足够超过200万人，如此多的人渡过这泛滥的河水他们认为是不可能的。什么？所以说他们把一切都交托给神。然后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他们又看到了耶利哥城。如何能够征服那座城，记录在约书亚记6章4到5节和20节如此见证。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 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下。以色列人没有为了攻取耶利哥城而展开全面战争或者游击战，也没有雇佣，也没有雇佣兵做代理的战争。但是并没有说耶利哥人没有什么最新武器，也不是有什么，也不是以色列百姓有什么特别的战术和战略。以色列人的行动从表面上看是极其可笑的，他们的战略和战术只有七位祭司长和在约柜前吹号行走，士兵们跟着约柜每天一次绕城一周，一周的时间每一天都绕城，就是他们所做的。那么最后一天绕了七次，然后抬着约柜的祭司们吹起了号角，百姓们大声喊叫，然后城墙就塌陷了。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绕城的时候，他们让祭司和约柜走在前面，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的意思也是，神啊，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是无法做到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应许之地，希望神能够用神的方法来实现攻下这个城堡。以色列人定居迦南地大概有350多年之后，在以利祭司长的时代，以色列在与非利士的战争当中，在这样的战争当中以色列战败了。当时以色列军队有4000人被杀，所以当时作为百姓的代表长老们提出的解决方案记录在撒母耳记上4章3节。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长老们认为战败的原因是因为战场上没有约柜，当时神的约柜是在示罗，他们决定把约柜拿来，他们毫不怀疑，只要把那个约柜摆在前面，就能够使战败的战争能够扭转为得胜的战争。就像不使用刀和枪，不发射一次箭，就跟着绕约柜的耶利哥城一样，一周之内城墙就倒塌一样。他们相信非利士的军队也会倒塌，也会战败在他们面前。因此撒母耳记上4章5节证明了以色列百姓在带来神的约柜时的反应。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便震动。以色列百姓该有多么高兴才叫得震天动地呢？他们觉得现在无异于在战争中获胜，但是在撒母耳记上4章10到11节记录着以色列百姓与非利士人第二次交战的时候的结果。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跑，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30000，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夫尼、非尼哈也都被杀了。 在第二个战争当中，不仅没有取得胜利，反而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惨败。第一场有4000人被杀，然而第二场战争当中竟有30000人被杀。连他们一直相信的神的约柜也被抢走了。另外，作为祭司长的何夫尼和菲尼哈也都被杀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时和夺取耶利哥城的时候，以及在与非利士人展开战争的时候，有共同点和差异。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把约柜放在最前面，差异是约柜开始的时候是实像，后面成了虚像。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的时候把约柜放在前面，他们并不是相信约柜，而是相信那约柜的主人是眼睛看不见的神。但是在与非利士人进行战争的时候，他们深信他们所看到的约柜的本身，也就是说他们带来约柜并不是为了表白那场战争的胜败取决于神，而是只是想获得胜利的结果。加注虚像的下场就是这样的。耶稣在事工生涯当中最后走向耶路撒冷，再过5天就要为了代赎被钉在十字架上，要面对死亡了。耶稣在前往耶路撒冷时派了两个门徒去把对面村庄的小驴驹牵来，然后骑着小驴驹走了。尽管耶稣骑着驴驹的样子如此滑稽可笑，但人们并不对耶稣以及一行人进行嘲弄或漠不关心。第37节证明了当时人们的反应。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这部分马太福音21章7到10节是这样见证的。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何塞纳原有求救的意思，在此乃称颂的话，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人们用尽了全力大声赞美神，不是因为耶稣是非常有名的演员所以人们才云集而来，也不是因为耶稣是著名的歌手人们才会欢呼雀跃。人们高喊何塞纳并且赞美神。何塞纳的意思是请现在拯救我们的意思。他们的呐喊是他们发自内心的。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之后，这样的喊声也没有停止。经文将当时的情景用全城骚动来表达。骚动的希腊语是 seio， 按照文字的意义是地轴摇动。这个词主要表现的是外敌入侵时人们受到的冲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样子让人想到 要发生地震，但是耶稣并没有像坐上八匹马拉的马车，也没有无数的大臣在后面磕着头，并没有像罗马皇帝那样走向耶路撒冷。耶稣骑的动物是驴，而且是一次也没有人骑过的驴驹，所以第一次被人骑着的驴驹有可能摇摇晃晃，耶稣也有可能为了不让脚触地而轻轻抬起。不仅如此，坐在耶稣骑在小驴驹上铺在他面前的道路上并不是红毯，而是人们穿的外衣，还有带着汗味的衣服以及棕榈树枝。那个样子正像戏剧电影当中的一个场面一样。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向着耶稣高喊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那么人们为什么如此尽全力的赞美神呢？耶稣骑着驴驹，虽然踩着贫穷的人们的外衣而来，他们所看到的不是虚像的耶稣，而是实像的耶稣吗？还是他们深深体会到了神的经纶，认识到了耶稣是以仆人的身份而来，是为了在十字架上流出代赎的血，是为了拯救世界吗？我们再重读37节经文。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橄榄山是位于耶路撒冷东部的山，从山上一眼就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圣殿。我们都通过关于以色列圣地巡礼的书，或者通过网络看过从远处拍摄的耶路撒冷圣殿的照片。那么这个照片正是在橄榄山上拍的。耶稣在那里的时候，人们大声赞美神。其理由很清楚，就是因着他们所看到的异能。那么更具体的，门徒和人们所看到的所行的异能是什么呢？所行的异能的事情，正如约翰福音12章17节18节如此说明，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人们之所以这样大喊的理由，是因为耶稣救活了死了的拉撒路的事件的原因。在耶稣救活拉撒路的现场，不仅有12个门徒，也还有很多犹太人。看到这个场面，犹太人把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告诉了他人，然后这个消息马上就传遍了以色列。因此看到来耶路撒冷的耶稣，人们就开始狂热起来。面临背负十字架的耶稣，他最近的行动整理如下。耶稣在耶利哥的村口使一个视觉障碍人睁开了眼睛，找到了一生作为金钱奴隶生活的耶利哥的税吏长撒该，使他的人生有了变化。撒该感激于耶稣亲自来到他的家，他拿出了自己财产的一半分给了穷人，并且告白说，如果抢夺了他人的， 就加倍的还给他。此后耶稣走向了耶路撒冷，门徒们因找耶稣若在耶路撒冷成了王，自己就要坐在比他人更好的位置上。门徒们彼此为此而争吵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不要陷入自己的妄想当中，不要做出毫无用处的行动，要从现在所做的事情做好，从极小的事上也要付出忠心。然后给他们讲了关于弥拿的比喻。之后耶稣到了耶路撒冷中部的伯大尼，救活了已经死了四天不仅被埋葬而且开始朽坏的拉撒路。这一系列的事件通过门徒传给了他人，又通过他人传给了更多的人，消息很快扩散开。因此当耶稣骑着驴驹看起来有点可笑的场面之下，人们极力的欢呼，大声喊着。然而他们如此热烈欢迎的并不是主的实相，而是针对主的能力的虚像。他们需要的不是主，而是主的能力。是视觉障碍人睁开了眼睛，改变了如此凶暴和利己的代名词的税吏，救活了死了四天已经被埋葬的尸体。他们认为如果是这样的一位有能力的人，完全可以听他们的想法和他们的心愿。不仅这个时候，包括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中，四福音书都记录的唯一的事件就是五个饼两条鱼喂饱只是成年 男子就有5000名的，而包括年轻包括女人和孩子大概有一两万人的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个神迹记录在四福音书当中，可见这个事件给人们带来的冲击，又可见是一个重大的事件。那时吃饱了的犹太人想要立耶稣为王，而且是他们想勉强耶稣做王。那时耶稣对于他们的提议一口回绝了，然后独自上了山。人们想拥戴耶稣为王，是因为看到了耶稣所行的异能，而不是把耶稣看作神的儿子，并不是他们认为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是给予永远的生命的一位。人们所看到的不是救主耶稣基督，而是看到了可以解决他们经济问题的耶稣基督的能力。他们看到的不是耶稣的实相，而是耶稣的虚像。这个虚像投影到自己的欲望之上。如果耶稣那时按照人们所愿的成了王，成了世俗的君主，那么他只是作为以色列的王结束一生，那我们可能就不能够知道耶稣是谁。然而耶稣他并没有走人们所要求的虚像，而是走了十字架的道路，因此他成了复活的主，成了拯救整个人类的万王之王，永远的王。教友们的信仰生活如何呢？是否把虚像看作实像，并且认为是对的而固执己见当中呢？看到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情景，因着所见过的一切异能， 大声赞美神的以色列百姓，在众人当中，是否在领头的位置上看到了我们的脸呢？以主的事项为目的走信心之路的人们，与以虚像为目的走信心之路的人，从外表上看好像并没有什么差别，然而结果却有很大的差别。以实相为目的的人和以虚像为目的的人，都在主日在主面前献上礼拜，也一同参与读话语、学习话语的聚会，也会参与服侍他人的事情。然而在以实相为目的的人，他们把主和主的话语作为目标点，而以虚像为目的生活的人，他们是把自己和世俗的价值观作为目标点。我们抓住了虚像，却坚信那是实相，如此走信心的路，无论怎样努力搭建塔，那么它只不过就会是空中楼阁。当表明这不是事实的时候，空虚感真的很大。从这周周四开始，春节连休就开始了。今年也因遭疫情的缘故，很难去家乡见父母、兄弟姊妹和亲戚们。这样的时候，更是要照顾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人是否不是以主的虚像，而是以主的实像为目的呢？我们家人是否在主里面彼此信赖、彼此相爱呢？如果不能回答是的，我们岂不是与看到主的虚像、大声赞美神的人们没有什么不同吗？我们若以心灵和诚实向神献上礼拜的生活，不仅站在神的话语之上，也愿神的话语在我们之上，全家人一同走真理和生命的路。虽然只不过是一口之家，也请和常与我们同在的主一同生活吧。我们若以实相的主为目的，顺从主的话语，那么我们的家庭就成了生命的共同体。那么这个春节不仅是民族的节日，也就成了信仰的节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通过今天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实相，什么是虚相。我们把眼睛所看到的一切当作实相，把眼睛看不到的当作虚相。感谢神让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很多时候没有区别实相与虚相，所以很多时候寻求虚像。然而信心成长，虽然可以区别实像和虚像，却仍然想抓住虚像。有时在主面前固执地认为有虚像才能够有实像，在人们面前也装作寻求实像，实际生活当中却抓住了虚像。我们再次告白，世上不断地催促我们要抓住虚像，嘲笑我们若不抓住便是愚蠢的，告诉我们若不抓住虚像便是落后于时代。求神打开我们内心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真理的实相， 并且让我们走在这条路上。天父，由于新冠疫情的缘故，这次春节虽然不能回家乡见父母，愿成为照顾一同生活的家人的信心的机会，更加用心灵和诚实以主为目的，使这个春节不仅是民族的节日，也愿这个春节能够升华为信仰的节期。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